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学员沐浴在大法的佛光浩荡中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6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从小就相信神传文化中所讲的三尺头上有神灵以及善恶有报的道理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同修在给我讲清真相后，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成为一名法轮大法学员。虽然没有机会亲见师尊，但我是一个在大法中受益的人，不论在工作或生活中，时时谨记师尊教导，按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好人。我想把自己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点滴交流给大家，希望有缘人能在大法弟子的讲真相中静心思考，辨别善恶，真正的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，沐浴在大法的佛光浩荡中。第一部分，诚心诵念九字真言得福报。高中时我读的文科班，偏科且成绩一般，高考的三天中，我没有像同学们那样紧张，明白大法真相后，心中时时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用平常心对待考试。后来非常意外地得到了一所大学的录取，还是自己喜欢的专业。有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去接妹妹并取东西，当时居住的地方正在建房，到处坑坑洼洼。找到妹妹后，我装上东西，叫她坐上车就往家赶。在下坡时，由于地面有很多泥沙，自行车突然打滑，旁边又是一个装满烂石的大坑，担心栽进去，我一着急用力按住刹车，结果惯性太大，连车带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但神奇的是，摔下去的那一瞬间，自己并未感到疼痛。爬起来看看后座的情况，妹妹一抬头看着我就紧张地说，快给妈妈打电话。这时我才感觉脸上湿湿的，刚刚由于上半身和脸部着地，灰扑扑的脸上已经是血肉模糊。我赶紧安慰妹妹说，没事，洗洗就好了，遇到危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不会有事。边说边来到水管旁冲洗。妹妹看着我摔得严重，通知了妈妈。后来我跟着妈妈去了医院，因为前额摔了个大口子，医生要给我缝针，可是恰巧没有麻药了。我给医生说，没事，您缝就行，我能吃得消。于是我坐那儿等着医生处理，针在肉中来回转，但我一点也不感觉疼。医生说，除了额头的伤，右眼下也擦伤不轻，还好右眼睛没有什么问题，真是很幸运。其实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，如果当时自己没有刹住车，可能就会摔进烂石坑，后果更不敢想象。缝针后回家，我并没有使用其他药物，但不多时日，伤全好了。家人都说好得快，根本看不出脸上哪里受伤。其实他们不知道，我的胸口也在摔倒时 被自行车惯性反弹撞击过。开始的那几晚，我一躺下就觉得胸口疼，我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后来胸口疼痛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消失了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是您又帮我治好了伤痛。从小的记忆中，我就有双膝关节疼痛的病，如果要下雨，我的膝盖可能比天气预报还灵验。虽然试过很多办法，但没见效果。一变天我就担心膝盖疼，实在疼得受不了时就蹲着，并不停地用手敲打膝盖来减缓疼痛。后来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膝盖疼痛的病就消失了，直到现在都不曾犯过。想着以前承受的那种锥心般的痛，心底对师尊感恩的泪水再次涌来。现在社会很多年轻人，无论工作或生活中，电脑手机不离手，长期久坐低头玩电子产品，会引起颈椎不适的现象，头晕或呕吐，晚上长期不能入睡等情况，导致整个人精神劲不足。所以亚健康在现代年轻人身上已经不见怪了。其实我的工作也需要长期使用电脑、手机，有时对着电脑一坐就是一整天，甚至更长。但很庆幸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，一躺床上就能入睡，早起上班，精神气十足，有时领导安排工作，灵感构思很清晰，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打开了大脑思维，真正的能在工作中做到事半功倍。第二部分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。大学毕业，我就找到了心仪的工作，同学们都说我运气好。在专心写论文的时候，他们还得抽时间投简历找工作，但毕业时反而是我最先找到满意的工作。我平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自己的工作，有时遇到不懂不会的，主动找前辈或者同事学习讨教，领导安排工作也不挑，哪儿需要帮助就默默地去做好。尤其在财务方面更不能马虎，有几次核对金额出现缺少的情况，虽然不是自己造成的损失，我默默地用自己的钱填补进去，没张扬。所以刚进单位不久，大家都认可我的工作和为人，领导也经常破例给我涨工资和奖金等。后来到另一所单位上班，不久就走上了管理职位。当时工作量、精神压力也很大，人员又不稳定，经常有离职的现象。有时自己工作很累，但带好团队是应该做好的，于是我就用真善忍的标准与工作伙伴们交心，工作上把经验分享给大家，鼓励他们学会思考，也要换位思考，倾听伙伴们的意见。如果有矛盾冲突时，我会先找自己，语气是否和善呀？有没有强制压倒别人呢？如果是自己不对，我会及时向对方道歉，并提醒自己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问题。如果领导表扬或奖励，我会把荣誉与大家分享。后来，我的团队越来越稳定，大家能齐心协力，完成好每一次的任务。生活中，我也常常关心周围的人。在单位，不管是前辈或者是新进的职员，都愿意和我聊天。有时遇到重要的决定，也会来听听我的意见。我的老板总说，看你年纪不大，但心态好，做事沉稳。上班时，大家说一看到我的笑脸，心情也会很好。其实，这些都是因为自己修炼大法后，按照师父的谆谆教导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才会这样。如果按着以前，我那火爆脾气， 那种处事方式，还不知道做了多少不好的事呢。现今丰富的物质世界中，以前的我是一个超级痴迷美食的人，旅游出差走到哪儿都喜欢品尝当地特色，但往往很多时候由于贪心，经常浪费食物，自己也不注重，总觉得花自己的钱理所当然。后来我听了明慧广播易师恩节目，节目中同修讲述了师父早年在大陆传法时的经历，有两件事情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。一是师父去面馆用餐，发现桌上有学员未吃完的面条，师父将剩余的面条倒在一起吃完后就离开了。还有一次师父和学员吃饭，师父把一粒带壳的米粒剥开吃了，而且碗里从不剩饭。也因为全国各地跑，师父经常吃泡面等等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就泪流满面。师父的言传身教，哪怕只是通过同修的语言描述，我也能感受到那份良苦用心。现在每次要浪费时，我就想起以上画面，别浪费，粒粒皆辛苦。除了物质的诱惑，现在男女关系也很复杂，到了我这个年纪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。按照大法的标准，我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好与异性的关系，从不越雷池半步。从我的处事风格中，朋友们也不会和我探讨或者在我面前谈论不好的内容。女生都有爱美之心，我的衣着打扮也会注意做到大方得体。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，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教导，真的很难抵挡住不好事物的影响。我恳请读者朋友们静静地想一想，耐心倾听一下大法弟子的讲述，因为这世上真有一本书，不论您是何等阶层、何等职位，都能教导您做一个好人，比好人还要好的人。这世上真有一本书，能让您不付出分文，只需要您认真看看，就把烦恼、疼痛拿掉。这世上真有一本书，能在不长的时间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，红传世界。这世上真有一位慈悲伟大的老师，像保护自己的孩子那样，把我们捧到手心，用心教导，却从不索取任何回报。请您翻开这本《转法轮》，静静地看一看，读一读李老师的著作，相信您会找到答案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高中生把学法练功放在首位，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8月11日。我修炼法轮功已有12年了，这里我想将自己作为一名高一年级学生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。一，把学法练功放在首位。我是在修炼法轮大法的亲戚引领下而走入大法修炼的，但在1999年G20后，因为我父母及种种原因，致使我离开过大法修炼一段时间，直到2003年我又回到法轮大法的怀抱。走回修炼后，成绩平平的我连续几年出乎意料的名列前茅，其实是师父鼓励我精进多看书，但同时也使我生出了名利心，这时成绩就回落。从中我悟到，学法练功不能带有求成绩的心，那是对法轮大法的大不敬。从此学法练功在我心中就放在第一位，学习次之。二，发好正念向同学讲真相。由于我平时努力按法轮大法的真、善、忍的要求去做，所以我在同学心中被认为是真诚善良的人。我向同学朋友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劝他们退团队，发真相资料， 过程中有苦有甜。有的同学很快就答应退出，但也有不信不听的。在师父的呵护下，我走到今天。升上高一后，学业繁重，学习压力很大，又加上我是住宿生，学法练功很不方便。但我仍坚持学法练功，牢记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。每到周一，学校举行所谓升旗仪式的时候，我就会对着上升的血旗发正念。很多时候，血旗不是挂在半空，就是根本上不去，连校长都觉得奇怪。樊老师在讲课中有涉及对师父、对法轮大法污蔑的话，我就会在老师的桌面上发放真相光盘。我还收集老师的手机号码，发上明慧网，或请同修寄真相信等等。三，让背法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师父在不少的讲法中都强调，大法弟子要多学法，学法是修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只有学好法才能提高自己，升华自己，从而去掉执着心，这样练功定力也就加深了，正念也就加强了，才能更好的救度世人。这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。在一次交流中，我接触到两位外地来的同修，当时他们是针对我们学法小组同修长期以来学法时谈常人之事，不精进实修而来。当他们问到有多少位同修背法，结果寥寥无几。我清楚地记得同修抽取文章《正念正行法无边》中的一句话。几日以来，我心里非常的难受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我看到有许多同修可能回不去了，迷失在常人中了。听到同修谈到学好法的重要性，以及由于学法不入心带来的教训，从中我体会到修炼是严肃的。我决定被转法轮，因为我知道正法已经差不多到了尾声，不珍惜现在就是不珍惜亿万年的等待。于是我在学校里背法，起初背法时干扰还是很大的，杂念比较多，但你要分清哪一个是真你，还有背法一定要天天坚持，否则隔一段时间再背干扰会很大。旧势力就是不让你同化师父的法，就是要拖垮你。现在我利用暑假时间来背法，有时困魔干扰很大，我通常是站起来跪着来背，或者发正念时想着我背法是同化师父的法，做好师父所要的，提高自己，一切干扰我都不承认，请师父给我做主。一般来说效果都很好。自从背法后，我觉得我提高了，觉得法对自己的要求高了。往回一看，发现自己以前做得不是很好，有时法也点化出自己的不足，如自己有对美好未来的执着，常人心重，心不够坚定。在我背书期间，我看到了比以前所看的有所不同的法，真正理解到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法。当背书很尽心时，我觉得好像许多大觉者都注视着自己。当背法有杂念干扰时，背不下时，找一下自己，一定能找出其中的原因。希望像我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同修，利用好时间也来背背师父的讲法，这对自身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。以上是自己近年来的修炼体会，希望青年同修们成熟起来做得更好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